他的受苦使以色列人，使信靠上帝的人不需要再受苦。因他所受的鞭伤我们得平安，因他所受的刑罚我们得医治啊，等等。神要救我们这些罪人，救我们脱离永远的刑罚，就需要有人替我们承受永远的刑罚。所以耶稣是神，他在十字架上的那几十分钟或者几个钟头的时间，其实是有永远受处罚的果效，因为他是神，所以几秒钟也有那么永远的果效。但是他的确有一段时间，这个我们并不知道要多长的时间，受到上帝的打击。我自己也是一个猜想揣测，各位你不一定要接受，我只是这样推测。耶稣知道自己在十字架上会受到最大的痛苦，这个痛苦的确是文字难以形容的，这个痛苦的确不是什么钉个十字架就可以描述出来的，因为实在被钉十字架的人也很多啊，那么甚至比十字架刑罚更可怕也很多。耶稣圣经里完全不是在描述那种 gruesome 的那种折磨，因为那种再写再折磨再痛苦也不能表现出来耶稣所受的痛苦，就是上帝把所有对人的愤怒加在他身上。我们还是要说啊，就这件事情你需要想到合理不合理，我们的个性可以让我们有不同的答案，就是做错了可不可以不罚，做错了可不可以就赦免就算了。那么这本来是一个美德，甚至是耶稣要求门徒的美德，你们要饶恕人70次，但是那个饶恕和那个美德的重点是告诉我们不要被恶所胜，要以善胜恶，并不是要纵容罪人的意思。意思就是有人凶你狠你强暴你，用凶狠的态度对你，你不要被这个恶胜过了。所谓被这个恶胜过了，就是你也变成一个凶狠强暴的人来对别人，那就不对了。但是你如果爱这个凶狠的人，并不是纵容他，你就需要想办法让他停止做这个恶，那这个时候需要有强力的制裁，也许就是警察。说起来就是可能不好听，但是我觉得是正确的，就是我们对小偷对强盗应该是要处罚的，但是不是我们自己，我们是找公权力，而且当我们在处罚的时候，我们让他们受到处罚法律制裁的时候，我们是带着爱的，不是带着自义和报复的心，是带着对他好的心，虽然不容易但是应该如此。好，耶稣知道他如果要成为人的拯救者，那个处罚不能没有，那他需要承受这件事情，神一定是要处罚的。但是神处罚耶稣，这里有两个困难。一个困难是耶稣是好人，耶稣是上帝的儿子，你怎么可以处罚他？第二个，你怎么可以叫一个人代替别人受处罚？我们当中，你不管是不是学法律的，应该都有个常识，赏和罚要当事人来承担才对。如果我今天杀了人，我应当被处罚。我今天杀了人，我妈妈很爱我， 跟法院讲说这是我儿子，我就带他被枪毙吧，我带他坐牢吧，这是不可以的。在法律里面，轻微的罪行可以易罚轻。我闯了红灯，罚我1000块钱，可以易罚轻。但是重的罪不能够用钱来代替，重的罪也不能够有别人来帮你坐牢，帮你受处罚。所以受处罚，代人受处罚，这个是不通的，这是违反法律和道德的。康德反对基督教的代赎也是在这里，这不道德，那这我们都知道。那么再讲更复杂一点，不只是代替受处罚是不公平的，代替受奖赏也是不公平的。我该受处罚，耶稣替我受处罚，这是不公平的，这是不合法律道德原则的。那么同样，我该行善，我没有行善，耶稣所行的善得到的好处归在我身上，这个叫作弊啊。你没有写报告，别人帮你写的，然后你拿到 A， 这叫作弊啊。这跟那个涂抹一样，这是 cover up， 是不对的。所以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有两个麻烦，一个是代替是不对的，另外是耶稣是好人，怎么可以被处罚，这是不对的。那么所以圣经里面也，当然这些问题圣经学者神学家都讨论过，我们必须要知道，求圣灵帮助我们。所以神学就是这些，把这些道理我们能够合情合理和圣经的解释清楚，让我们对整个上帝的救恩口服心服，让我们对上帝的救恩像我们昨天在讲启示录一样，大家发出极大的赞美，那个赞美不是一时的火热，是我们真的懂了，太棒了，这了不起。这有点像，我是不懂围棋了，当围棋高手下了一步棋，大家说哇，这是天才啊，10000年也能想到这么棒的一步。你必须是专家才看到这多棒，我不是专家，我只看到他把一个白棋放上去，又不是什么溜冰啊，又不是体操翻了3圈啊，看不出有什么棒嘛，就放在那里，可是那里面智慧很多。念神学，如果念神学有价值就在这里，我们在看起来只是把一个白棋黑棋放在一个位置上，我们只是看到一个1等于 mc 平方，我们根本不知道这里面蕴藏着多少的能力智慧和了不起的聪明。神学希望就是把这些表达出来，十字架有什么了不起，有很多困惑，我们就更不想去懂这些道理了。但是当时神借着一些近前的人把这些道理讲出来的时候，希望就让我们发出像启示录5章、4章那种赞美，整个宇宙都赞美，哦，实在太棒了。有点像你们看小说看电影最后有一个非常精彩的结尾，哇，实在太棒了，写得太好了，神的救恩计划太好了。好，各位，我讲了这么多也许都吊你胃口，讲完你说这有什么好，还是听不懂，那就一头撞墙死掉算了。我们试试看，我们刚刚讲说两个困难，耶稣是好人，怎么可以处罚他，然后好人怎么可以代替坏人受处罚，这两个都是问题。我们试试看， 在圣经里面不多地方有讲，但是的确有讲，就是耶稣在十字架上，或者耶稣从道成肉身以后为人所受的苦里面，有一个时候所受的苦，我们先讲那个不合法，但是希望能够懂他为什么受苦，就是他在为我们受苦受难，为我们承受上帝击打的时候，为了公平起见，也就是上帝不是在打好人，上帝打好人就不公平了吗？上帝在打坏人，上帝在处罚坏人。如果这个必须是真实的，那么而且也必须是真实的，圣经里就有讲，不多地方有讲，但很重要。一方面，十字架上的耶稣，任何地方的耶稣，昨日今日到永远不改变，这是绝对正确的。但另外一方面，十字架上的耶稣在某一个时间，在某一段时间，在某一个我们看不到的方式上，那个挂在十字架上的耶稣不只是永远上帝，永远的上帝美善的儿子，也是所有邪恶的极大成。路德有讲过这个话，十字架上耶稣是上帝的美善，十字架耶稣也是历史上所有强奸犯、谋杀犯、罪犯的集合，这样上帝对他极大才是公平的。那么这样上帝对他的击打是这么强烈而且这么公平，神可能啊，就耶稣的人性来讲，他猜测到明天或者是某一个在十字架的时候他会受到最大的打击，不能形容的打击，可是他可能觉得在这个最大打击临到他的时候，神会复会助他一臂之力。他的人性没有想到，当他受到最大打击的时候，父不但没有给他力量，还离弃了他。父非离开他不可，因为他那个时候是一个罪犯，神在处罚他，不可以给他任何的力量。但是耶稣没有想到在这个时候神离弃他了，所以他会呼喊，我的神，我的神，为什么离弃我。这是我的解释，你不一定要接受啊。然后耶稣在十字架上是一个邪恶的，虽然永远都是美好的，也是邪恶的。这个在哥林多后书第五章二十一节，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，这话很恐怖哎！各位姐妹，各位弟兄姐妹，你可以因为主受到侮辱，人家骂你是妓女，你可以为主受侮辱，但是你愿意为主真的成为妓女吗？各位，有宣教士去传福音，被人丢粪便在身上，我们可以忍受。如果我们侍奉主，要自己变成粪便，你能忍受吗？就耶稣不是受到这些罪恶的处罚，他要受到罪恶的处罚，要承受，那已经够可怕了，而且他真的成为罪，这是他的痛苦，被神离弃。好，这个就叫上帝对耶稣的处罚是真实而且合理的，因为他的确击打了罪犯。那么下面我们就要问，可是怎么可以义的代替不义的呢？怎么可以一个杀人犯 被别人代替了，不管是出钱买人来，或者有人愿意替他死，在法律上大家都不能接受啊。那么耶稣代替人啊，这个就又有一点讲究了。耶稣为我们的罪死了，那个字在英文里面通常用的字是 for， He died for us， for 为我们是代替我们的意思，但是为我们死了也有代表我们的意思，刚好在中文里代替和代表都有一个代字，英文代替是 substitute， 英文代表是 represent， 两个不同的字，但是在中文里面代替代表有相同的代字，那么我们就连在一起，这个很重要，基督是代替我，那个意思就是我没有受到任何的痛苦，耶稣代替我受了该受的永远的刑罚，他代替我，我没有受苦，他代替， He substitute。 但是如果这样就不公平啊，就是作弊啊，代人受罚或者代人做功课啊，这是作弊。所以耶稣不只是代替我们，基督也是代表我们。那么代表就变成合法的了。今天晚上我不能够去投票，你代替我去投票，这个合法不合法我们不晓得。今天晚上我不能去投票，你代表我去投票，这就是合法的。你是我的这个 power attorney， 我写了一个书，就是你就是代表我。或者我们今天在国会里我选的议员，我不能去投票，可是我请我的议员投票。议员投票照一般民主的说法，就是他可不是按他的意思投票，他要按选民的意思来投票，选民要他支持他就得支持，选民不要他支持就不要支持，这完全是合法而且合理的。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，不是只有代替，有代替也有代表，这样他代我们死就没有不合法了，因为我们就有份于这件事。那但是各位，这我们都是在很浓缩的把一些很复杂的观念简单的讲一下，所以你听不懂也是很正常的，但是我相信你开始有一些概念去想了。这个刚才代替和代表的观念，尤其是代表的观念，在神学里面叫做 Union with Christ， 与主联合，我们跟主的联合是耶稣在十字架上所做的事，就是我做的事，耶稣所受的就是我所受的。所以既然我已经被处罚过了，神就不会再处罚我，这是很公平的，我已经被处罚过了。你哪里有被处罚过？根本耶稣那个时候你还没生呢。哦，那就是凭着信心，凭着圣灵，我跟基督联合，我跟基督同钉十字架，现在活着不再是我。这些东西都不是一些抽象的或者感情用事的词汇，这是很重要的。耶稣为我死，但是耶稣没有归义。那么耶稣所做的事情就是我所做的，耶稣并没有作弊，耶稣并没有帮我写作业， 是真的是我也在其中做了，因为他代替我做是真的，但是他也是代表我做。所以救恩的白白得到是完全真实的，但是白白得到，我们跟上帝，耶稣跟上帝又没有作弊，我们没有这个伪造文书，我们没有，我们是真的在基督里，我们与基督联合。啊，这也是为什么在罗马书第三章讲了这句话，中文翻的不太对，我说一下。神罗马书三章二十五节，好，我从早一点读起了，二十三节，因为世人都犯了罪，亏缺了神的荣耀，如今却蒙神的恩典，因基督耶稣的救赎，就白白称义。白白称义的意思，称义就是被称赞，称义就是被说好，白白的称义就是你根本没有行义，只是因为信了耶稣，你就被称为义。耶稣所做的好事都归在你的身上。Again， 这不就是作弊吗 ？Again， 这不就是抄袭吗 ？Again， 这不就是代人受过吗 ？Again， 这不是不公平吗？没有，白白称义的意思是告诉我们，我们的确什么事都没有做，但是这个白白称义不会是错误的称义啊。二十五节，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，是凭着耶稣的血，借着人的信，要显明神的义，因他用忍耐的心宽容人心时先时所犯的罪，好在今时显明他的义，使人知道他自己为义，也称信耶稣的人为义。二十六节翻得不恰当，神显出他的义，这个没有错，使人知道他自己为义，这个也没有错，那么但是也称信耶稣的人为错为义，这翻错了，就是那个意思是，即使神称罪人为义，即使神称信耶稣的人为义，他自己还是为义的。意思是我们这些有罪的人，神说哇你真是义啊，神说这话没有犯罪，没有伪造文书，神称罪人为义，没有错，这什么意思？我就再讲一下，我们继续引下去。不过引下去之前，我们再回到基督论里面，我们再讲到基督的全人全神，而且全人全神在他这个 person 上面有四个不的结合。耶稣这个 person 是什么 person？ 就是他的位格是什么位格？是神的位格还是人的位格？三位一体的第一、第二、第三位，他们的位格，一个是圣父的位格，一个是圣子的位格，一个是圣灵的位格，他们三位的位格，圣父、圣子、圣灵的位格不一样，但是他们的本体一样，都是神。耶稣的位格是神还是人的位格？标准答案是，耶稣的位格是 theoanthropic person。 Theo 是神， anthropic 就是人， anthropology 就是人类学。 theoanthropic 就是耶稣的位格，道成肉身的这位格是神而人的位格。各位，你们在这堂课学的实在太多了，这些字眼我本来都不想讲，因为怕复杂，但是又不能不讲，因为实在我们在讲味道学，这些是需要提一下的。尤其在中国的教会，现在就是在现在，全世界的教会在这十几年来都有一点受改革宗的影响。改革宗就是加尔文宗，加尔文宗就是强调预定论的。那么这个神学是很好的，我在昨天讲到的神的拣选预定也是加尔文宗，其实不止加尔文宗，路德宗或者是天主教对神的预定也都肯定的。那么不过中国的改革宗呢，复兴是一件好事，也有一件不太好的，就是中国的改革宗在这几年也有一些不太恰当的讲法，包括他们会说耶稣的人性不是受造的，他们怕侮辱到上帝的威严荣耀，所以他们说耶稣可以说就是没有人性，他们觉得耶稣就是神。各位，这会让救恩消失，因为你很重要，耶稣必须凡事与他的弟兄相同，好叫他的确是一个人来履行上帝要他的一切做的工作，包括为人而死。如果耶稣只有神性，他就不能为人而死。如果他只有神性，他在世上对天父的一切顺服，也就是为我们所做的救恩工作，就没什么价值了。就是他所做的那些工作，就有点像孙悟空上刀山下油锅一样。耶稣在十字架上，他是一个神，也不痛也不痒，也没有任何的艰难，他都在那里敬拜赞美，没有任何的困难，这就反而没有价值了。神性是伟大的，无比伟大的，但是大哉近前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，就是神在肉身显现，这是提摩太前书还是后书里面的话，就是道成肉身，上帝成为人，有很重的教训，包括一定要成为人，要死，要跟我们一样，他的死才有价值。他如果不是人，就完全是一个神，他所有的受苦受难和做的就都没有价值，因为没有任何的努力，就是神性就可以成就这些。但是他又不能够没有神性，而神性一般来讲不能说有八分的神性，九分的神性，很多的神性，在神学里面，神性要就有100%，要就没有。因为神性如果分出一点，这有50%的神性，各位，那就是天使性，不是神性。天使有大小，能力有大小，神是无限的，无限不能把它分割出来的。耶稣是有完全的神性，圣灵是有完全的神性，因为有完全的神性，那么他的死，他的生，那个果效才有完全的果效啊！这一点我们很希望我们能够记得啊，就是耶稣是完全的神，完全的人，我们敬拜他，我们感谢赞美他，我们谢谢他成为肉身拯救我们。这个拯救也不是临时的事情，就是当他成为肉身以后， 这个肉身后来也永远随着他，一直到今天都是，到永远都是不改变。这些耶稣的神性和人性这些部分呢，就在教会历史上也被忽略。各位，事实上这么重要的东西，我在神学院有提，在电视上也有提，但是因为太难懂了，我通常都讲得很快，讲的比较多的，我们都比较喜欢讲的就是唱一些很感动的歌，讲一些很感动的见证，但是里面呢并不是很solid的在把那个道理讲出来，这可能叫我们觉得满意，但是没有比较长期深入的果效。我很感谢主，你们这么渴慕，以至于我今天这次来讲的时候，我觉得很冒险，但是我还是讲了，我也感觉你们有一点收获，我觉得很好。那么我们现在下面呢，耶稣就是一端，我们回来讲会卫道或者护教，第一个是要维护上帝的三一，第二个是维护上帝的全能和全善，第三个是维护耶稣的神性人性的四个不的结合。那么你在对神的认识错了，你就是异端，你在对耶稣的认识错了，你就是异端。那么我们剩下的时间可能就要讲你在耶稣的工作上认错了，也就是异端。耶稣在工作上，你对耶稣的工作认错了，这是异端，就是在救恩论上出了问题。这一点其实我在过去这两天也多少讲到了一些，不过我们今天就再把它来讲一下，也跟我上一堂讲的有关。一个完全的救恩论是不仅讲到耶稣的救恩是完全的，那么包括他的预定，包括他的预知，包括他的拣选，包括他的呼召，还有包括所谓的一次得救永远得救。其实在神学上很少人讲什么一次得救永远得救，神学上重点就是如果这个人真的是被神拣选的人，得救的人，神会保守他到底。 Perseverance of the saint， 神对圣徒恒久的保守。你要把它说成一次得救永远得救，有很多不恰当的就是我们从人来看，人的救恩不是保障的，我们从人这边来看，就从人有限的眼光能来看，我们会说人可能信主，然后人可能从信仰中不信，人可能会信心越来越坚定，也可能越来越软弱，也可能一下坚定一下软弱。那么我们知不知道他是真的得救，我们不太确定，我们不一定能分辨这是麦子还是败子，我们不一定，我们虽然不一定，但是我们总还要做一个大概，我们大概会觉得教会里面的领袖、组长、区长这些，我们希望他是得救的，而且比较有见证，但是我们不太能分得很清楚，不一定，只是大概。而圣经里面很多也是提醒这种大概，就是包括希伯来书，你要努力啊，你要小心啊，你要依靠上帝啊，你不要尝过天恩的滋味又退后啊。我认为这些都是非常真实的。所以当有人说是不是一次得救永远得救，或者你可不可能从救恩中失落，我说这两个答案都对。你得救了又失落了，这个答案是对的，因为从人来看，一个人的确可能信主以后又不信了。我们的确可以这样说，如果彼得在 不认主的时候突然心脏绞痛然后就死掉了，那他应该是下地狱的，因为圣经上有讲，在人面前不认我，我在天上使者面前也不认他。彼得在人的面前没有认主，所以他应该下地狱的。但是神的安排不是这样，我们有没有看到，我们并不知道，我刚讲的只是一个假设状况，我们所知道的就是彼得后来悔改了，所以他又得救了。你从神永远的计划里来讲，彼得的不认主和彼得的悔改都在神不变的计划中，但是我们还是在讲强调，我们人看不到这个计划，我们并不知道彼得会不会回头，我们并不知道。所以有人也问我，自杀的人能不能得救，我就说照圣经讲，如果他在死前一刹那，譬如说他跳河自杀，跳海自杀，他脚上绑了铁链水泥桩，然后抱着他抱着水泥桩跳到大海里面，然后就一直沉下去，就越来越失去意识了，就要被淹死了，他自杀了。如果在淹死前还有意识的几秒钟，他说主啊我错了，求你赦免我，我相信你，我相信这个人是得救的，但是我并不知道啊，我也不知道他在沉下去的时候是不是真的圣灵感动的悔改，我们并不知道。我们也不应该赌一个人在最后几秒钟还能不能悔改，我们不应该，根本不应该这样想。不过就是人看到的有限，神知道的是永恒的，神也知道人一切可能有的变化，神都知道。那么到底他是永远得救的人，中间会有一些失落的现象，还是一个永远失落的人，中间有一些看起来得救的现象，我们并不知道。所以我的答案是，从人来看，人可能失去救恩；从神来看，得救的人就是永远得救，没得救的就永远没有得救。中间那些变化都是人看到的，人看到也不错，因为我们人不能看到更多了。但是我们对神要有信心，这是好的。好，这个整个救恩论讲的完整就是神对人的拣选和最后的保守到底。这个讲法呢，赞成的人就会说这种讲法给人安慰、稳定和鼓励，反对的讲法就是这让人懒惰、不上进。哦，信耶稣就得救了，以后也不好好爱主，也不好好侍奉。那么，但是我觉得这个不一定会产生这种现象。如果我们讲得清楚，起码我自己，我是非常相信预定论，我是非常相信神在每件事上都有永不改变的计划，而神的计划是好的。可是各位，我从来没有一秒钟想过任何事，哦，因为神这样安排，所以我今天犯这个错误都是神的错，我没必要，不要后悔。各位，我做错任何一件事，我知道这是神的预定，我从来没有因为这是神的预定就觉得很轻松，刚好相反，我觉得我真是得罪主，气死了。哎呀，如果能不犯错就好。我也从来没有做过一件好事，我会说哦，这都是神做的，所以我做得很轻松愉快。各位，任何一件好事都是神做的，但是也好累哦，是很喜乐。就我没有那种因为神预定所以我都不要思想不要挣扎，我不会这样觉得，我反而觉得神的预定让我的挣扎更有意义更恰当。好，这是我们这一堂要讲的，下一堂我们会做结束啊。对不起。